那么我们在座的总是在那所有的人都是菩萨，都是因地上菩萨，等于我们的宪法啊，凡是年满18岁的国民都具备有当选中华民国任何什么任务的资格，取得了国民资格，承认法律上承认啊，所以一切众生只要具备灵性的都是菩萨，那叫因地上菩萨，成就了的菩萨是果地上的菩萨，所以大家大胆的可以承认你就是菩萨啊。所以菩萨界来说，你自己破坏你的身体自杀更不重，假设自己破坏了身体出血，自己有意的故意的破坏自己的身体的犯菩萨界，等于出苦生养苦，因为你这个肉身啊，算不得你这一辈子就成佛啊，就会成菩萨，所以你这个是菩萨生啊，你绝对不能破坏。有时我们了解孔子在孝曾和曾子写的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同样的道理，自己不爱惜自己的善菩萨在，孔子也是这样讲。所以孔子告诫君子不利于围墙之下，这个地方明知道危险，那个人偏要去闯，拿命去闯就不孝。那菩萨到了，那佛法来讲犯菩萨戒，因为你这个肉身不一定属于你的，哎，因为你悟到了以后，这个肉身就是肉身菩萨，他说还是菩萨的肉身啊，是菩萨用的这个机器。
嗯，
那菩萨的道理啊，是因地菩萨，有果地菩萨之别。再几次呢，菩萨两个字，这个菩提三沙朵梵文的这个简称，不翻意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啊多方面，如果翻成中文的意义，就是有道之士，对道的人，是道人啊。如果翻成中文道人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佛经翻译有它的高明之处啊，来个菩萨菩萨啊，你菩萨把你菩的呀，莫名其妙出来啊，就是高退甚深，菩萨就是个得道修道有道的啊，所以一个大乘菩萨他有来做事，什么菩萨还要做事，佛陀还要做事。有一点我们特别注意修佛的人，我想想佛带领一般弟子，他当时在生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经典上少一点看到地方少，在他战略上看到多，他带领一般弟子真上帮助一般弟子，帮助一般学生，学生要看不见眼睛看不见的，他帮忙他做事情。那些弟子们说，佛啊，你老在怎么来帮忙啊，他是应该的，他我也是培养功德啊，那些弟子妈妈，你老家还要培养功德，他说一个人做功德是无穷无尽的啊，换句话做好事没有什么地位的差别啊，没有满足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啊自高无上崇高伟大，他说功德圆满了，那种了成了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已经不值钱，这个佛我们可以把它拉下来，是在福的伟大就在此，那他永远不断一生做德来为善来培养功德，所以一切菩萨修持善果修持功德永远是无穷尽的作曲。其实当年像我说这个参修的那些前辈的大师，我就在西康西藏看到好几位是吧活佛啊，很多弟子跟他说，他就是很深刻出了化缘呐、啊，道去跟那些弟子们在那很舒服，每个人闭关啊专门修行，哎，我就吃饭 他能谁供养他？他是我啊，我啊，都是他供养，他到处出来化缘，供上这些弟子能闭关啊，也就是说增上一个地方的维持40个官方啊，在禅宗里头也是如此啊。那么我们看禅宗的内容，扭头用禅师，没有悟道以前，他在扭头山上这个入定，入定的时候天人送食，吃饭都要自己做，到时得有天女啊，不晓得哪里来，大概是乘飞机下降啊，就送来到时间，跟鸟喊花供养，鸟自然把花送来。啊，当然不会鸟，也不会那个花瓶了，它也是鸟啊，喊花凑巧到哪里就掉下来，经常支持，还没有悟道，注定，就说悟注定不一定是悟道啊，是功夫。后来悟了道以后，他自己就不注定，其实他都在定中，都在山上打坐，下来来教育。就带领很多人修持儒道、修道，经常要雇别人跟他说，他每一天要走几十里路来回，背米、挑米，古代交通不便，自己来挑米挑来，给学生们吃，给同学们吃，是这样的精神。所以看了这些精神，我们要晓得一个真正的修佛法。啊，就是要在行为上注意，这个事情不是自己偷懒躲避的事。一般上来说，佛的观念错误啊，一修了佛啊，可以偷懒，可以躲避。啊，我在修佛啊，我还是不管。哎呀，我是修佛的人啊，啊，这完全是错误。这个不大是对，小乘不够，就是普通做人的。基本行为上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我们看到金刚经上提出来，菩萨已满恒河沙等四在四宝使用布施，大乘菩萨们在发心，那所有的东西，比方充满了恒河沙那么多，在世界上这些珍珠宝贝财富拿来布施给众生，他这个功德当然很大，他自己一定是菩萨，还要做这个功德。但是有一件事，假设我们有一个人做到功德比这个菩萨所做的功德还要大，什么呢？说佛有人知一切法无我本身一愿，是菩萨正确菩萨所在功德。有一个人，这个人做到了是真正果位的菩萨，怎么做到呢？做到了一切法本身无我，注意哦，一切法无我，这是般若经讲的。唯识方面讲呢，一切法无自性，这一点就特别注意了。要是一般现在同学们如果研究八相听过唯识的特别注意，后代一般讲唯识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看到唯识里头的一切法无自性，把这个自性的这个性质中文这个性跟禅宗的命生见性这个性质啊，两个观念拉在一起，因此可以说是诽谤，也可以说是愚蠢无知，大骂华严宗、天台宗，还就是禅宗，大骂正宗的理论，认为命生见性可以成佛，这是印度的一种外道经常卫生的观念，经常卫生了。就是有个东西，佛法本来讲空中的有个东西，所以就把它打入外道，因为一切法无自性，这也是经典上啊，经常有这种 我们只要知道唯识所讲一切法物自性，这就是中国文字翻译的问题了。就是这个普通呢，经常看到性与性两个字，念成个小性啊。就是经常人说过去性不可得，现在性不可得，未来性不可得，这个性是借用将我们现在意识思想活动的第六意识正在的这个性，心理作用这个性。就是有时候讲的心是个代号，代号了根本本体思想恶劣那个正在形而上那个用心来做代号，心性那个代号来。所以念着佛经呢，在过去翻译的文字工具上，我们教你这个困难就需要了解。唯识所讲的一切法无自性，讲世界上一切世界出世界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事，一切的理，它单独的本身没有自己永恒存在一个性的性呢，也没有永恒存在，单独永恒存在不变的一个性质。譬如我们刚才讲天气很热，太阳掉到了地下的蒸汽上去，碰到空中的冷气，冷热气一接触，这人雨下来，每一滴雨下来以后个别的现象不同，所以每一滴雨一个时候下雨，下一个钟头雨，有多少雨谁能分得清楚，可是每一滴雨无自性，因为它每一滴雨都是下来碰到地下流失散开了，千千万滴雨下到大海，下到大地凝结起来，又变成翻滚白了原来的水水性。所以它一切法一切的现象无单独自己存在的自性。那么你说一切的雨没有单独存在的自性，最后归到一个水性，对不对？也错。地水火风它是一切法无自性，水空只有不断不长，是佛法的真正的最初最高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提出来唯识中所讲一切法无自性，也就是般若性中金刚上所讲一切法无，同样道理，同一个道理，两个不同表达的方法。一九万有一切法，一切法很多，在世界一切出世界的一切，这是正得罗汉正得菩萨正得乃至成佛正得无畏涅槃之故，它作为一切之内，一切一切包含了一切，没有一切以外啊。所以一切法知道了，一切法本身无我，你要无我以后不是空了吗？还没有发生的空啊，没有发生的无我。那无我以外有没有真我？那是你的事了啊。我们看到金刚上在这里，所以在过去念的佛他只有这法教育的方法，这把你这一面挡去了，你讲的不对，否定了你，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该肯定的什么才是对，他没有承认你所讲的哪一个肯定你的是对。那么要怎么样来肯定你一切法无到了这个境界，血脉杀手自肯成伤，要你自悟定自肯。所以这个我们叫小三是玄奘法师到印度留学的时候，印度那刚刚碰上啊几十个国家，印度那个时候还是联邦政府，几十个国家为了争一个佛法这一说的问题，他的佛经外道的佛法的人提出来争，都离了西游那一派失败了，佛法就要佛教经过这样没有， 统统要还手皈依，这是婆罗门教持。那正在这个年终阶段，印度当时的和尚法师们已经没办法，那刚好碰到玄奘法师去了，后来说这个中国留学生，这个留学和尚智慧很高，念书就请他上来做评判，最后就决定，他那个时候还很年轻，还二三岁左右，上高台就去，他们去求问，就讨论到最后，既然证到了佛法，这个无我相，有一个相左也不对，有一个知也不对，那么如何叫做正德呢？你说我得了道，如何得了道呢？受玄奘法师讲了一句名言，这此事啊，虽然应水仍然自知，就是他这个事情都接任，所以他保持了当时的在印度的佛教啊，这个事情自证的部分啊，等于让佛法和水一样啊，两个热点只有你知道，我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啊答得很妙啊。如果现在再说佛手的论点，这个问题里头还有问题。那么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就是说这个人知道一切法无我以后，追究了以后，他没有告诉无我就是空，也没有说无我以后有个真我，我们不要自己给他准备加强，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智慧的成就啊，要自己参的。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知道了一切法无我得成愿，这个问题更严重。什么叫愿？这个人在佛法里头修持了一个大正的啊，我们晓得所以讲得定，所以小乘的范围来讲，修小乘大小乘之果，以定来为基础，一个人修佛没有证入定的正的，不能得定，佛法没有基础的，不管再大说大同一道理，讲的你还没有基础啊，他是个普通修的人而已，一点修持基础都没有。要想有修持基础，不管大乘小乘，出家在上，必须有一点定做基础，试探法定。但是定本身并不一定就是佛法，是大乘的佛法，必须得成于认，这认这定。又不同，所以说菩萨要在五身发愿，要在五身发愿，在证入大乘的正相。那么五身发愿，你不能就定来解释，五身发愿就是五身发愿。假设把五身发愿当成是定，那他干脆讲五身发定多好听。为什么讲五身发愿？所以这个认知，你在念教，所以念教佛法，念教佛说，应该这个精神，再看真观中的本身，它唯独的不是六度的成就，不是成就讲过，六度，实在成就不提，实际上是不是的成就啊，实在的精神就在里头，那么不是成就。全部整个都讲般若成就，禅定成就不起，你真正得了般若的成就，自然是禅定。中间六度中间，不是忍辱般若，这三个，这三个成就到了，所谓实在真正禅定，自然都到了。这一点，我们念咒真刚真刚。是要反复去读它，要反复后奏深思去参究它，慢慢你就可以了解懂了。那么现在讲这些愚人从中间是讲的佛，他是自己过去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修了愿望， 受了孤立王给他的苦难，把他的身体慢慢的割啊，一点一点活到的一块肉一块肉的割，一点一点把它砍下来。他说他没有动过叫恨的念头，没有动过怨恨的心，只有慈悲的念，因此他没有觉得是痛苦。这是什么正在大家要念头，这是病，这是我身发人，这也是佛人，这个就是物的正在。所以大家现在说禅，哎呦怀在这里读了一点书，看了一点一首诗，再过来听到青蛙跳，狗儿叫，猫儿跳，然后我悟了，悟了，我们也拿把刀，你悟了，青蛙活了，我们也当孤立王，孤立一刀试试看，看你对心越拿，对心越狠，你悟了，他悟了，应该有这个正在。所以啊，此事不要随便谈，禅修不会随便讲，真正的佛法要求正，真正人的榜样都摆在这里。所以真正知道了一切法无我的时候，达到了无我的境界，自然达到了无生法忍，无生法忍的境界。那么到达了无生法忍，还是大乘菩萨初步，他当然这个菩萨超过前面所比喻的菩萨，拿无量无数的七宝来布施，有像在无始来做人世间的布施，这个功德不是无相无生而成道的功德万分之一。那么可见无生八忍，到真刚才讲到这里二十八品差不多剪辑了，最重要。那么五生法忍，我们勉强把它的正在念着念着开，大家能不能想得起来？在理论学不到求证，在哪里讲的？佛也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个什么正在。佛说过了，大家看了整个这王子，开头佛就说善作念不住，念无所住，二生即是一切无住无相，善恶无住无相，一切不住之念，可以知道一切法自生无我，这生于人。这真刚从本身佛开头就跟我们讲了，他在传法，他并不是来讲真的，后世成为讲真跟说法不同了。像佛说的佛说根据的，这里随便讲出来叫你们怎么说怎么，你要问题问答他答复你，那是说法。讲真像我们现在根据一个真文字，根据佛菩萨们所说的加以讨论，这个讲真，说讲真讲真，说法是说法。说过去的大陆上大乘人要是有说法堂有讲真堂，过去不同了。那说法堂里头大和尚上堂不带书本的，啊，一块就说都不用，就是凭自己的所证悟的功夫的智慧的真念，随便讨论随便讲，那个叫说法。像我们这个研究的还是说的讲真的大人。那么佛人说法的时候，他在传法，开头就告诉我们修持的方式是善作念无住，由此而得成于人，无生法忍。那么这里我们再提一个禅宗的公案在这个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也是多年生同时不大清楚，我们提一下啊。这个唐某古代的时候，禅宗鼎兴任这个阶段，有一位在家人没有出家，名字他姓张，封长江叫张卓， 皮肚汤给它出来，让笨就当笨的做。他借一个汤，啊，这个说法了，不是讲真。他只不往健康中啊，不发什么功呢？我想去问他，你要求是吧？说道，你叫什么名字？他我叫张竹。这个禅师说，找个巧子找不到啊，哪里来个竹啊？他就悟道了，没那么快，就这句话年下顿悟，这句话他就悟道了，这个巧子找不到啊，他说哪里来个竹啊？你写啊，兄弟们，不要等了，不然就来不及啊，再把光明计较。这个，那么他这样就悟到了。我们现在想想看，他悟的什么？因此他悟的，所以才发悟我了，这成就人，对不对？那教理再次懂了吧？所以他就做一个结果，光明计较切火杀，一切众生同一本性，这个本性啊是光明清净无相，计较计较不是常经常为经哦，形容词啊，切火杀无所不在，凡性还令共一家，凡性你总是背得来，凡圣寒令共一家，你写太大了，你也写过啊。乃圣寒令共一家，一切众生皆佛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一念不生，全体切，六根才动必应在。啊，一念不生，全体切，六根。财动就必应在啊，断去烦恼总真定啊，自度真如也是邪。那么在唐代的古人，大家叫广东话闽南话，就是灭世啊，自度真如也是邪，是统一的，需要去下真如也是邪。谁送四月无挂碍，年满生死等空化。你不要不敢写下来，你写得很计划。谁送四月无挂碍，年满生死等空化。啊，他的悟道的结果，那个人家说哎，当时得到那么快。就是问了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江竹。他说这就是你小子找不到还有个什么竹，他就问后来你看他写的这个竹子全部正当中的道理就好啊。光明计较切火杀，这是江体，这个自性自体，凡圣寒令共一家，一切众生啊，共一家啊，这个就是一切众生啊，三物心佛众生三物差别，只是一个东西，一念不生全体切。一念不生全体切，就一样这成一人，一念不生的五生八人初步的正在，怎么讲初步的正在，真正五生八人万念该生，他还是五生八人，那是菩萨成佛。初步的正在是一念不生，还有我们大家做佛的人修持的人不要搞错了，因为一念不生啊，因为一个念头思想都不动了，那是昏沉，那不是一念不生。什么是一念不生啊？就《金刚经》来讲，善无念无住， 一切不住，过去生不可在，现在生不可在，未来生不可在，不可在也不可在，这一念不生，生而不生，在六根才动必应的，这就是初步的五生法忍。到了最后六根传动也没有被接住，是刚才讲所说的无相无住，也分两层，根本是以不能以精神来悟道，去掉精神以外一切不生，全体界六根才动必应在，很自在根本质的一面，没有得到后辈子。下面有了断去烦恼是种真正，为什么不要断去烦恼，断去妄念，你坐起来一天到晚断去烦恼，把烦恼空了啊，妄念空了，那个就是妄念，那个就是烦恼，所以你不能再定了，还是生理的定向，所以讲断去烦恼是从正定啊，吃下精肉也是血，你心里只想抓得到的正感，这也是邪见，错了，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你不能抓一个精肉的道的正感，有个道的正感，那个道就是妄念，就是烦恼，那就不是说一切法无我的道理。因此这位居士后来也没有出家，就在家呢，就在在家菩萨就听到下面两句话，你看他大彻大悟的话，他也无所谓再去出家在家，他随顺四愿无挂碍，一切都无挂碍，活到这个世界是随顺四愿啊，就是所谓禅宗祖师讲真正悟了这道的人是怎么样修行呢，就是说两句话，随愿消旧业啊，不必造身殃，就是还债而已，随愿消旧业，不去造新的坏念力，当然新的善念他还不断在做呢，随愿消旧业，不必造新殃，这个就是随众四愿无妨碍的道理。最后他的气派更大，所以要给真刚经传播涅槃生死等空话，对他生死空话，说不定的涅槃，涅槃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涅槃也是空话梦话啊，说随众四愿无妨碍，不但是生死空话，涅槃也等于空花，空中的花火不是在说涅槃生死等空花，那么这个道理啊，我们拿这个公案说明金刚经第一节讲，对一切法无我得生于人，是菩萨性切菩萨做的功德，回顾什么理由呢，我说的是不是一句菩萨不受佛在乎，这句话要点题了，因为真正行大乘菩萨道的人啊，做一切善事他不想求福德的果报，所以做一切善事艺术单位应该做的，假设我们行善事就是救人，认为我的背负报又出了，那是凡夫的正在，不是菩萨的心性，所以一切菩萨不受一切福德，他不求果报，是不是在佛念是真应乎菩萨不受福德呢，那么是不是听到这里要怀疑了，佛说 为什么说菩萨怎么不受福分？刚才我们说过啊，菩萨本不以求福报作证去享福的，是应该做的事，本分的事，做了就做，不做不走，这个还有什么问题？难道诸佛的比我们还要笨？还要问一下，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呢？你说诸佛的问这个话对不对？当然得问得很高明。对，菩萨做善事本不是为了求功德，但是既然一切无助无求，求求又何妨啊？换句话，求也是不住啊。菩萨难道没有这个气概吗？问的这个道理，你不要看啊，出的问题非常严重的。既然说菩萨所证无助，当然行一切善，做了功德无所求，就是无助，有所求就有助啊。那这个菩萨还没有彻悟啊，还没有对，他问的这个道理，所以诸位几乎给他问到了，他就赶快说了，哎，是不是菩萨受教福德不用贪求，如果说福寿福德还对，是菩萨所做的一切功德，诸佛菩萨都在行功德，当然不应该贪求，因此说虽然有福德自己并不贪求，虽然有好处自己并不吝啬，就回向一切众生，愿世在那一切众生受这个好处，自己不想要，是为大布施，也回教这个金刚经的藏文，这就是为布施他们啊，布施波罗蜜多，有这个道理。那么一个结论，真正正道悟在般若的人，真正悟在般若的人没有自私的，没有自我，不会走小乘的路，是布施第一，这个布施发布施啊，财布施，无畏布施，一切的布施菩萨道都在集中在身。所以我们现在给他这个接着的做这一层的结论，这一层的题目不受不贪，这一层第28篇，木兰无女是真问，情道无生一生，杀手大切为一物啊，我跟四位十人共生，就是讲真正的修福智慧与功德的正德，真正的佛法一切无我无自性，那么佛说的法也是方便，方便的教育法而已，真正的佛法也说不出来，所以佛正正 一生的说法，中间在某些几国有三个月他对学生不讲话，闭关三个月，在某些地方自己闭关，关起门来三个月不说话，这表示啊佛法没得可说的，要你自己去证。什么呢？无语说无可说，这是真问，不问题了。莫然无语是真问，情道无生必先，这个心意识前生成生修之道，五生之处到了五生之地，五生一切生一切处，什么是五生呢？就过去生不可得，现在生不可得，未来生不可得，到五生之处，这个第六意识完全转了，转成智慧的正感啊，所以转成要观察自般若的正感，怎么样才能够达得到这修持方法，怎么样做得到呢？杀手大切无一物，宣爱杀手还不够， 等于在这个时代上大学三学时代不归拿来不是杂手而丢出去，就一切放下，真正的放下啊，所以六祖说本来无一物。所以我们修一切善法是提的起，要中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提的起，要一切法无我放在下，这佛法就是两条路，要求福德的成就就是中恶莫作，众善奉行，提的起，要将智慧的成就啊，就是放在下，才提得起放得下，却要自盖修复，提得起放得下，自然就会成功啊。说不论正盖一切万缘放下，中恶莫作，众善奉行，修一切的善法提得起，那么做到了一切提得起，修一切不得啊，福德不是世界上的福报，一个人要悟道，悟道成佛的要大福报，真正的智慧是大福报所有的，真正的智慧不是世界上的福报所能有的。所以今天我们刚好到这里找个两分钟啊，陈老师啊，讲到二十八品，不贪不住不贪，现在开始二十九啊，不住不贪这一品是说明对于这个修一切善法，正安那多罗三那三菩提才能大彻大悟而成佛。凡是所谓大乘菩萨道，不是为有所求，不想世间人求福报，为求一个目的而行善。所以说菩萨不应贪着一切福德，只不以功利思想来求佛法的道理。那么下面今天二十九品又转一个道理啊，师父的所有人也说来说去，说来说去，说做说我，自然不敢我说说你，何以故？说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故名说来啊。现在正道中差不多到达最后的结论，我们大开堂都要记到啊，这一种经典是讲智慧的成就，般若波罗蜜多大智慧成就而成佛的方法，成佛的路线。有师父的提出来问，所说明了一个入门的方法，善护念是金刚经的要点，不管走出世的路线，入世的路线，真正的修养只有三个字，善护念。随便自己做什么功夫什么方法，成佛之路就是一条路，善护念。护什么念？没有说这个念一定是空，或者一定是有，实际上佛法是一切不住不住不住相，不住不住不住相，假设落在空一边一等住了相，住在空相，落在空一边一等住在空相，都是一个不就正不彻底的观念啊。然后中间所讨论到的，那么如何做到不住不住的修养到这个正在，现在讨论到正面，怎么样见到的，怎么样这个寻到的，提到一个问题了，如来。我们晓得佛 有十个不同的名号，任何一个人成了佛的时候都有十个不同的名号，就是佛、世尊、如来、善士、无上士等等，都是他的名号之一。这个如来呢，是一般成佛的人的通称。释迦牟尼佛如来、阿弥陀如来，这是每一个佛的特称，他的本名加上他成就的程度的称呼，如来这个通称。任何一个人成了佛都称为如来。那么佛教到了中国以后翻译，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把它加下来，如来佛，如来本来就是佛，佛就是如来啊，不同的名号而已啊。中国文化有时候很文学化的，如来佛也不错啊。那么如来就是佛，佛就是如来啊。这个名称翻译成如来，要值得了解它了。为什么成了道的正的叫做如来？如果我们先拿中国文字来念诵啊，这个原始的梵文如来两个字很难查到它的根据。以中国文字来解释，如好像来，好像来了，好像来了啊，好像来了，它实际上不来也不去啊。那么以来去的人世间来去的这个现象来说明这个本体的道体，这个道的作用，好像来没有来。比如我们开着电灯、电风扇、冷气机，这个电源发动，把开关打开，这个电好像来看不见电，我们看着光，感觉到风，电源来了没有？没有来，它又消散，消散去了没有？没有去了，再发动它又来了，它就不来也不去，不生也不死，当然也不是不笑也不哭啊，啊，这个如来是一个任何一切众生自性分体，这个道道体一个现象。其实我们人要喜怒哀乐，要烦恼，要思想妄想啊，我们在座的至少有20年以上多人的经验啊，甚至有六七十岁的多人的经验，我们一生经过的许多的悲欢喜乐，许多的得意的事，许多失意的事，痛苦与烦恼。当我们此开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些烦恼、那些争执没有，对，没有，去年的事没有影子，不要是去年的事，昨天的事情已经没有影子。但是有没有昨天的事，有没有十几岁的事，都有，好像来过，如来在，如来如去，没有来过。你说没有来过，的确有。我们每个人都活了有20多年以上到60、70年的经验，那么这几个几十年当中人生所经过的事情，你是做过没有啊？如来好像来过，那么现在都没有了啊！昨天的事做梦一样都过去了，昨天以前的事都没有了，走了没有？离去，好像走了，没有走了，在以上，又在前面。那么这如来这个名号，也就是说明心性本来的那个现象。这现象啊，就是佛经所讲的相，这是心相啊，心性的一种起作用的现象。比如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缩小一点，这一分钟开始一个人讲话，我们大家听到这个话，每一句话听过了没有？听过了，如来好像来过了。那么每一句话听过了，过去了，离去，好像走掉了，再说又来了。这个本体如如不动， 受佛经，也受神游，跟我们自己正道修养到达那个正盖，几乎正有心定空相的时候，如如不动。这是中文用这个如如两字形容的好的很，特别要注意，你说我现在空了，心定的很，如不动，如如不动，好像好像不动啊，没有一个真不动。假设有个真不动的，那就是个死东西了啊。自性本身是进入本性，是活不活的，只能说他形容他是如如不动。因此这个如字在佛法里头经常用到，如梦如幻，在单于那个道体本性叫做真如啊，真如文。如果你把两个文字倒下来，就是如真，好像是真的，好像是真。你如果执着了有个空的正盖，清净正盖，这个就是真的，那你只是落在执着上，执着就是妄念，又是错误。所以你看我们的文字的翻译，真如，真的好像是真的，就这么个东西，只是如来。那么这个了意义撂下来以后，在文字的意义撂在，我们晓得如来在古书上是对佛的法身的称呼，法身的一个名。一个人一切众生与佛都有三身啊，是法身、报身、大身。实际上不要是修成功佛了以后，修道成功了，应该是具备了三身的作用啊。我们这个问题再三已经讨论过，不过重复就提起来，诸位得注意。法身是自性的本体啊啊，等于刚才我们做一个比方，宇宙界的能源、电源，虚空中都有电，但是你手一碰接不会触电啊，它在因缘成就，因摩擦就发电，因摩擦就发电。虚空中它本来存在，如来如来如去，这个法身是不生也不灭，所谓不生不灭，也就是不来也不去，不死也不生，它永远很，好像永远是常在。法身，法身自身自体，报身就是我们现在父母所生之身啊，是报身啊。一生有了这个肉体以后，有些人一辈子那感冒都没有恢复啊，很少有人，有些人这样连一点病都没有生过过，一辈子非常幸福的过一生，是他的善报福报啊。有些人从生下来一直到老到死，这个概念不一百岁啊，概念三万六千日，一百年活到三万六千天，不在愁中疾病中啊，不是生烦恼痛苦愁恨，就是生病。这样的人生大部分是啊，大部分的人生啊，概念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疾病中，善恶祸福参半的报应，这求生就是报生，求果报而来。那么成了佛的人，那个肉身也成为报生啊，所以善报成就。所以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活到一辈子，你是干什么？还账，还报身，杀人的命切账还钱，很干净啊，一切都是还报。当然欠了别人的钱，欠的太多了，这一辈子做人家爸爸妈妈啊，辛苦白手成家，给他赚了好多钱，以后赚最后自己无福又挨灾，瞧辫子了，那么所有财产交给他，把钱从账还完了啊，儿女好的们给你一把火，他变成灰，不好的啊，他来不及来理你啊。所以我经常想把这债上的钱提过来。这个受报的身体啊，就是也是个中国的文学的源子， 杭州秦皇庙，秦皇山上有个秦皇庙，要是这次讲做这个文学正在也很高啊啊，大人跟道理讲这些凑切啊，舒服是前院，一个人变成舒服啊是前世的因缘，善缘恶缘，两个夫妻好一辈子，承担一辈子善缘，有些人啊吵一辈子，哎，但是我经常劝朋友，哎呀，又跟老太太吵架，哎呀，我想几十岁了，多吵两架蛮好的，难得吵，再过几年你要找对象吵架没有了，你自己就要吵架了，那是真的，吵架有时候很有味道，我据他们告诉你啊，这个善缘恶缘，那是恶缘，有缘方合，显生有这个缘呢，这一生就变成夫妻，它就是爱情朋友，就《红楼梦》上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就即时休啊，啊，就是这样，啊，儿女呢出债，儿子女儿显生欠的账，欠债还债，有些人是欠儿女的债，欠完了就跑，还完了。有些人来出账的，自己穷苦一辈子，儿女啊白手成家，最后对他老头子啊老太太孝顺的不得了，拿出来还债，那欠债还债，无债哎，有债方来，无怨不合，第一句话啊，下面无怨不合，有债方来，夫妇是前缘，善缘，恶缘不是善缘就是恶缘，无怨不合。没有缘呐、啊，你那个冤家还碰不到呢，怎么去保生保大了？我争风都没有办法，找不到。那有缘就来，无缘不合。儿女缘出债啊，这个儿子女儿啊，人家来前生欠的账，现在还债，有债方来。所以有时候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一个都没有了，儿子是回家给女儿是人家的。”啊、我说那很好嘛，你债务还光了，那不是蛮不错。可是人很可怜，债务还光了，两老把儿女要去做人家，儿女都送到国外了，这个不是那个是读的啊，都送走了。然后两个人两老口子在家里，除了在把电视打开以外啊，平常坐在家里，我的形容是什么？流泪眼，哇，流泪眼，断肠认罪，断肠人，啊。然后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郎腿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睛的时候越看越可爱，老了的时候越看越生气。你怎么搞的啊？不让我睡觉，饭也不跟我做啊！那一个人说：“你这个老头子怎么那么啰嗦？”你看这个人生丢水的。所以啊，这方面有讨债公司，对吧？现在好像有个公司专门这样的讨债，我就说、啊、我们大家都是讨债公司的一个分子。这个叫做报生，受报了，这个肉体来说受这个报。另外一个修行功呢是化生，真的法生悟在了，正在法生的悟了道，悟了道以后报生啊要转了，转成报生。我们普通的报生呢受很大的痛苦，什么大痛苦？四大痛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就是四大缘，人生四大过程，谁都不能免，逃不了。啊，能够在四大过程生老病死中，少病少恼，一生啊，很少生病，很少烦恼，一生正觉正在，这个就是正觉正在。所以我正在告诉大家，看佛经注意。那个服与服的外交辞令啊，服与服也办外交啊，也是夫妻关系啊，不是夫妻关系。那个夫妻关系啊，那个佛经上说，释迦牟尼佛要登台说法的时候，阿弥陀佛给他佛也派一个代表来，大弟子啊过来。那么代表服啊，服与服见面，第一句话问：少病少恼说，哎、啊，你老人家好吗？少病少恼。人生最难做到这四个字，病痛少一点，不是绝对没有，苦恼烦恼轻一点，不是绝对没有， 第二句话，让佛的佛的这个啊，这个夫妻的外交出来啊，少病少恼，众生易度佛，众生易度佛。可见众生啊是很难度，非常难度，你要普度把他没办，痛苦极了。那所以他佛与佛见面，一开口就问。但是我们啊，国际上正宗领袖见面，正宗恒泰啊，他这个少病少恼佛，众生易度佛，这是别有两字求的。啊，我们看佛僧往往把它太庄严的看过去了，你把它稍稍看轻松一点，这不是很好一个活的电视剧啊，活的电影的剧作吗？来，你看佛与佛见面都还问问，哎，你一在那个范围，你那个手脚里头啊，那么多众生啊，有几千亿众生，那些众生一度佛听不听教化啊？就调皮的学生多不多啊？这样是少病。三老子，所以啊，这个道生转到最后成佛的正根，叫做少病少老。所以以道家来讲，整些正根完全做到出病远远，根本无病，衰老感统，那个正根的话，那要修行中那个报生本身不同了，叫圆满报生。那叫圆满道。我们大家修佛修道的，有些人开悟了啊，有些人得定了啊，有些人好像是烧出来要得力者了，观察得力生也好啊，得力者得力生都没有关系啊，得力生也可以。那不过是从这了到发生成就，报生没有转，修到了报生转成圆满报生了，那其实可以少无病无痛了啊，那完全决定了这在天的天人之身，根本是不可能。但是要转成这样圆满的道生修持，而不是普通一般的打打坐啊、修修法、悟道会做得了，要悟后再起修，这是另一条路线。那么修成了圆满道生以后，这有千百万亿发生，所以现在这个肉身可以画很多的出去，那就是不是一模一样，不是照相机那么照的啊！哎，有几种，就是现在有些人收到，然后收到有些人很少了，一般都是下海说自己出了阴神，哎，怎么说？出阴神的人有象征的，一望而知，什么叫出阴神？自己身体打坐，在家睡，睡在这。另外的出去坐着出去出去了，你回到家里看看啊，人家是坐在这里还求阴神的朋友，马上会回家看看那个电路关好没有啊，门锁了没有啊，大家家里有人打牌你还看得清清楚楚，那个人打什么牌讲什么话都听得清，可是对方的人不知道你来了，这种叫阴神，求阴神，求的阴神，阴神等于就梦的身体，也等于说普通佛像灵魂出窍，也等于一种病叫做离魂病啊，灵魂出窍叫做离魂，有一种病叫离魂症啊，这个肉体躺在这里，这个精神出去啊，离魂症当然一堆了，那梦游症，有些时候人有梦游症，夜里睡觉然后起来做事，做来大的还起来办公啊，去公问，批完了以后又躺着睡觉，第二天一早起来都讲不知道，那个叫梦游症。那梦游症的人，他跟精神分裂、精神病他又不同。那么梦游症的人相正于离魂症，他不是离魂症，离魂症的程度比他高了。有些人升道到达了真正出阴神了，这叫离魂症，这个叫阴神，那不是，他不是天灾也万也发生，要出阳神，就是出圆满报身。西南不管同庙同，有一类可以出阳神，阳神怎么叫阳神呢？一个人修佛 就到镇里刚坐在这儿，他养生吃吃，就是去看你。他这里还在听课，有人他打招呼，哎，你来了，对呀、啊，我也来了，哈，你干嘛？挺正常的啊。啊，另外一个呢，之前他到百货公司啊，还买一大堆东西，也是他，啊，一样的回来。再有一个人，他回娘家去了，那、啊、妈妈在小病，他还在病床上招呼呢。啊，算不得有一个还跑到台南跳舞城去跳舞了，啊，一起可以出去好几个，样子也可以跟自己一样，也可以不同。如此之地，这是一种那有限的人体的化身。人类这些事情都在说小说啊，啊，那么还有化身可以自己变成猫，可以变成狗，变成蚂蚁。因为你要教化蚂蚁、教化狗的时候啊，我们这样给他讲，香港人不懂啊，要给他汪啊汪的叫，他就懂了。要会他的语言，必须要说菩萨化身千百类，一类众生，很多菩萨是一类众生，一类啊，对，一类众生啊。所以我正在说吃牛肉上小心哦，算不定吃了一个牛菩萨。啊，那么他这个菩萨化成牛啊，他要去教化牛的。其实中国的历史上佛教史上好几个故事，有一位两位法师统参道友，这个两个人道理都差不多，就是南北朝的时候啊，佛祖历代统在历史上有，有一位法师就告诉他，他说什么我啊造事情了，我的债没有还，我要走了，你要帮帮我，提醒我注意啊，啊，不帮我报网了。这事是好了，带着他们去了，他打坐坐在那里，坐了以后干什么？意味中心，本来在北方五台山打坐啊，五台山在山西啊，他跑到南方江苏来边游去了。过了20年，打个老牛了啊，那么他这位师兄啊还在山上，还在入定，他在求定了，告诉一个回来，哎，他很听说你啊要到这个南方去的，要到江苏，那对啊，他我有封信给你，我带去啊，他你带到江苏某一月某一天，在一个地方路上碰到一条牛，你会碰到你条牛啊，反正碰到的时候你就叫默默法师，叫他名字，然后把这那个牛也答应了，你也给你叫住了以后，你把这封信告诉他，不要忘记了时间，是的啊，大家就过世。他说这个和尚啊就照办，不到了江苏，哎呦想去找我，时间到还有一辆车，赶快赶到那个地方，在那里找你，到那，哎，到那个地方一等啊，后来有人拉一条牛来，还有大概这个牛，还要试试看，不忘念手里拿到那个老婆那一封信，就叫不不法师，那个牛就不走了，停住了，就看他了，他就告诉他，某人叫我带上去，你不要忘记了时间，那个牛把眼泪掉出来，站在那里，哎，就是啊，到牛肉馆捏个盘去，就捏盘了，哼。再说他把这封信给他一直一讲，还有像这一类狗是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很多，很随意和化成随意，在此地我们看得到，在大陆上我们当年因为修佛修道广的拜访的人多啊，啊，我也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在浙江绍兴一棵树下面一个山里头，有个老道人，他是和尚道人，不会知道他是和尚道人讲不出，因为住在那里一两百年了嘛，这头发也很长，你说他光头吗？和尚光头也会长头发，他甚至跟头发长在那里打的，他的指甲总归在长，两三年了要去给他剪一次指甲，本来指甲长就长起来，把身体上都包了，也不吃也不喝，你摸摸他身体的手的主人身体嘛，都温暖，那个肉正的人啊，温暖 暖重湿三个一体，身体还有温暖和寿命，他都没有死亡存在，他的精神意识没有离开这个肉体，但是有一部分是不是被化身出去了，那要等到对他高面的人还在有高度的天眼通的人可以检查他到哪里去了，他是怎么样，这就是化身的成就。其实我们现在也化身成就化得很多啊，那个两个人覆盖背在一起叫做结婚，然后生了一大堆这一大堆啊，又生了男的又生女的，男的女的又去结婚，结婚下面生一大堆，我们老祖宗两个人就化成了我们这一些啊，这个多少万万人口啊，这就是化身。所以一能化身，在你如果念到这个气这个求医的啊，念到过细胞啊，念到过精虫卵状的那个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变得多了一下一变一，就是十几万个。这个人体的生命也在化身不一样，那么身上的吃这些东西营养身体变成血蛋白质啊，或营养这个细胞，细胞新陈代谢生生不已，这个过程上面也有化身，也有化身，就都在这个肉身上。所以一个人真正证到了自己这个肉体生命，这就三生的作用，也懂佛一样，三生本不稀奇，因为我们要化身，人要思想，要灵魂，要精神，只要没有一口气没有断以前，这个化身，化身怎么来的呢？你说我这个思想，你们大家在插话头，这个思想拿来。